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不要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表达需要，就是发泄情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正常的需要。
对，
那这种方式呢，看似你是在表达一个正常的需要，但是听的人呢，却觉得你是在发脾气，
对，
你是在指责，
对，
你是在表达不高兴。
所以就是即便是你的要求很合理很正常，但别人听起来就是觉得不对劲，
对，
就是不想接纳。
所
以就起到的效果不好，而且你提出意见的那个人也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对呀、啊、你看，就像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回老家
啊、
我跟我的先生呢，见到我婆婆的第一天
啊、
就发生一件事儿。我家婆婆大人呢，她当时就跟我先生用那种感觉她是在生气的那种态度，她就跟我先生说，哎，你这个做长子的常年在外，你就不管我这个老母亲吗？我年纪这么大了，有一天我要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谁来照顾我呢？难道你就永远指着你妹妹来照顾我吗？你就不管我吗？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有一天他不能动的时候，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来照顾他，或者是能够把他接到我们这里来照顾他，这都是他可以去表达的。
是，
但是他因为用了这种质疑指责的态度呢，以至于我的先生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他。后来我是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的，你看你养育的子女都这么好，难道你觉得有一天你躺在床上时候会没有人照顾你吗？我说再说了，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信主的都非常清楚，圣经里面有一个教导，就是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你如果有这么一天来到的时候，肯定我们都会照顾你的。所以当我婆婆她听了这些话以后，那种不安的感觉被安抚了。
是的，是的。
那这件事情
呢，因为她得到了一个肯定的回应。
对，这件事情呢，结束以后呢，我跟我先生有一个对话，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从这个老妈的今天这个表达呢，我突然意识到，曾经我也常常是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向你表达我的需要。我说对不起老公，可能曾经我让你常常会感觉到很难受很难过，我向你道歉。
真了不起。
所以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给到我一个提醒，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过去，也让我有一些反思。
那我也列举一个，就是我跟我妈妈关于养老的一个对话。就我跟我妈妈也是长期在不同的城市啊，那现在我妈妈都70几岁了，接近要80岁这样的年纪了啊，她就很担心在那个城市我们看不到她，没有给她及时的这个帮助，特别是当她到了年老各样的状况会发生的时候，她就非常忧虑了。但是她又没有很正面的给我们表达过，他就用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表达。有一次是我去到他的城市探望他，他直接就跟我说话，好像是指责的口吻的，他就说，那你以后难道在那个城市照顾阿姨吗？就是阿姨就是他的妹妹，就我跟他的妹妹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啊，就不照顾我吗？这样子啊。哎，我就很诧异，我怎么可能照顾你妹妹而不照顾你呢？啊，我态度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我是用肯定句的，我就说， 妈妈，我肯定要照顾你的呀，我不会说照顾阿姨而不照顾你的。
嗯，
然后他就不吭声了，不是说一下子他就是露笑脸了，但我知道他听到我这么一个答复的话，多多少少也给了他一点点安抚，就是他知道万一他真出什么事儿的话，我会有责任来到他的身边去看望他。
对，
所以我感觉虽然很不爽了，他好像是无理由的忽然来了这么一句，但我很理解，就是特别是刚刚听了你的婆婆的那一番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到老了也会这样子，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忧虑，但是我们找不到途径，忽然间有一天我们能看到儿女在旁边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忧虑用很重的话说出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对，
我很理解。
嗯，是，
其实我还很理解老人家的一点，就是即便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很及时的来到他的身边，或者各样的原因用了其他的方法来替代，但是有你这么一句给到他，就是往后他会有一个安定的心来等候。
对对，因为人都需要承诺嘛，
是，
人到老的时候更加需要儿女对他有多一些的承诺，
是，
他认为这样的就是一种关心，对他的一种关爱，一种照顾。
是，
但是我们会发现他用了这个错误的表达方式以后呢，
是，
就让这个事情变得本来是很简单的，
是是，本来可以轻松讨论的，变得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吵架的意味在里面。
对，有点矛盾冲突了。
是有点矛盾冲突。
对，假如说我的先生在那个当下被挑起心里面的那个不满啊，那种怨气啊，可能这就变成了一场冲突。
是，所以我也在提醒自己啊，就是在我自己逐渐变老的时候，如果我也为这个养老啊，就是照顾自己的身边的人这个而忧虑的话呢，不能像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两位老人家的那种方式来表达了。那虽然说我们这次接住了，我们彼此都很理解老人家，万一我们用错了方式而对方接不住，或者是引起了冲突，就是那种结果是很难去修补的。
当然很多时候呢，道理我们都是会懂而且会想得明白，只是呢为什么会发生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需要呢？这个方式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它有可能是对方的一种，是我们的一种习惯性行为，
对，
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这个心里面的忧虑啊，然后我们就用了这种发泄的情绪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去思考这个行为的背后，它可能就反映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杨岭提到的担忧啊，忧虑啊，或者是就像我婆婆那样子，她已经明显的表达出对我先生的质疑不信任。
哎，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我也感受到我妈妈对我的不信任和长期的缺乏安全感。
对，因为可能是距离感造成的，
是的，
毕竟不在身边嘛。
是的，
对，她有这样的不安全感，有这样的不信任，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当我们内心里面一旦意识到说是由于我们这些原因所带来的发泄情绪的方式，那我们就要开始留意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内在嘛，
对，
我们常常要去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究竟对一些事情我们是怎么去考虑的。我有没有去觉察我自己里面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对，
我是一种很有平安的、有盼望的、有喜乐的这种内在的光景呢？还是说我一想到未来，或者是真的到了那个当下，我不能动了，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始充满了焦虑不安，充满了那种恐惧害怕。我们特别是嘴巴上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主的，那我就要问问我自己，我是不是过于依赖人，而不是信靠神了。
哎，我觉得唐曼你刚才说的那一段那个思维是很对的，就说我们不能 硬要改正自己的行为，就说哎，我知道这个行为不好啊，经常发脾气不好，我摁住自己不发脾气。那我们怎么才能摁住呢？关键是内心，你内心是怎么想
的。
如果你是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你觉得有这个人在身边我才有安全感，他不在身边我就没有安全感，完全依赖于某个人一定要定在那儿的，那你就很难达到这个结果的嘛，是吧？
是的。
因为人的变数是很快的，即便他今天斩钉截铁的跟你说肯定可以，或许明天有个什么事情这些马上就要变化的，但是如果你的心不是只是联系于他这个人的，而是你是连于基督，心里有平安的，我这个平安是来自神给我的。
没错，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对，
但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方式呢？其实如果我们不去常常的留意自己的内在的话，这种错误的方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对呀，
你就像是我身边也有同事提到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其实信主时间也很长了，但是呢在他母亲身上好像这个用发泄情绪的方式来去表达需要是一个
习惯
了天长地久的习惯。就是他我这个同事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在他成长的时候，他就习惯了他母亲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也许这个老母亲他很少去留意到自己的内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因为很少留意吧，我的猜测啊，所以他直到今天呢也仍然是用这种方式向他的孩子去表达这个需要。因为这个同事跟他母亲也是两个地方，很远的距离，所以经常他接到他母亲的电话他就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接到的电话呢，对方很可能又是要
发泄情绪，
对，发泄情绪表达说他有一天万一不能动了或怎么样了，女儿要不要管他呀，等等，让他女儿就是这个同事听起来真的是很不舒服，他怎么样安抚怎么样说，这个妈妈好像是一想起来要表达他这个心里这个焦虑，心里这个忧虑，所以这个同事就讲，哎，有时候接他妈妈的电话呀，就真的要做好心理的建设，他才有勇气去接这个电话。
是，你看我们以为人老了他会变得柔和啊，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当母亲的那个习惯可以一直延伸到七八十岁，然后对子女施加的这个压力也一直是那样的。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呢、
是，所以呢我们在这讨论这个话题呢就是要让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去时刻的警醒觉察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要常常的去看到自己内在的一个生命光景，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怎么样去信靠神，依赖神，而不是去依靠人。
是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愿你有个好心情，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充满。